看四面粉妆银器，啊，粉妆银器。你看到这个老太太出去的时候，看到整个因为下了大雪，整个的风景是白的，一片的白色里，宝琴薛宝琴披着拂叶裘，披着贾母送给她那一件水鸟的头上的毛做的那件衣服，金彩辉煌，站在山坡上在等，身后有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，啊，一个花瓶上面插了一支红梅，会不会觉得完全像一张画，啊，完全像一张画的感觉。然后大家都笑着说，难怪少了这个人，他原来在这里等着，也弄梅花去了。贾母就高兴得不得了，说你们看这个雪坡上配着他这样的人品，又是这么一件衣裳，后头又是这个梅花，像什么？大家说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石洲画的艳雪图。仇石洲是明朝四大画家之一，叫仇英，啊，这个字应该读仇，啊，就是在姓氏上读仇这个音，啊，可是一般大概俗法都念仇了，仇英。那仇英是工笔画，啊，就非常细致的工笔画。那所以贾母的房里挂的是仇英的雪艳图，啊，所以大家就说像那张艳雪图。结果贾母就摇着头说，那个画哪里有这件衣裳，人也不能这么好。所以我们不知道贾母讲的是哪张画，所以这是文学的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大家都以为他要讲的是房里的那张画，可他说没有，那张画比不上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它的美是那张画都比不上的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贾母在这里对美的品味也非常的精彩，啊，那只见宝琴后面又转出一个披着大红星星毡的人来，贾母说，哎，又是哪一个女孩，啊，她觉得不认识，大家说姑娘们都在这里，那是宝玉呢。贾母就笑着说，哎呀，我的眼睛越来越花了，说话之间来到跟前，真的是宝玉。那就跟宝琴笑着向宝钗黛玉说，我们刚才又到了栊翠庵，妙玉高兴每人送了你们一枝梅花，已经打发人送去了，啊，就是每个人送一枝梅花。所以有没有感觉妙玉的洁癖改变了？妙玉在这里也分享了她的美，妙玉也分享了她青春。所以五十回里面的动人是所有这些生命的精华，当她碰到一起的时候，她激荡出了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力量出来。那大家就很高兴说，多谢你们费心了。那说话之间就出了园门，到了贾母房中，吃完了晚饭大家就散掉。那薛姨妈也来了，说好大的雪，一天也没有过来看望老太太，那今天老太太倒不高兴，正该赏雪才是。那贾母笑着说，何曾不高兴，我找了她们姐妹去玩了一会儿。那薛姨妈就说，昨天晚上我原来想着今天要跟我们姨太太借一天的园子，摆两桌粗酒请老太太赏雪的，那又看到老太太安息的早，啊，睡得比较早，我听女儿说，就是薛宝钗说，老太太心下不大爽快，因此今天也没敢惊动，早知如此我正该请的，啊，就薛姨妈说，今天你这么高兴赏雪，我应该来请客。贾母说，这才十月里呢，这是头场的雪，往后下雪的日子多呢，再破费也不迟。那大家就在那边讲，那凤姐就开玩笑说，啊，你既然要请客，你先称50两银子交给我，我先收下来，然后我就可以帮你以后做东了。那他就开玩笑说，你给我50两银子，我就跟贾母商量，这个客也不必请了，我就他拿50两，我就拿50两，我们就分了，啊，就把这个钱分了。那就开了一下这样的一个玩笑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就是贾母他们希望把宝琴许配给宝玉，所以贾母在那边有一点就探问，就说，哎，这个宝琴怎么样啊，几岁啊，生辰八字啊，我们现在不知道，以前的人只要一问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是要相亲了，啊，就是说好端端的问人家说，哎，你几岁啊，你几月几日生的啊，这个什么，再问到时辰大概就差不多了。那贾母这样一问大家就心里明白，所以薛姨妈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就说薛宝琴从小许配给了梅翰林家的儿子。那这句话讲了以后，凤姐也懂了，凤姐说，哎呀，可惜了，不然我们还要给她做媒呢，就把这个事情就掩盖了过去。然后其他的几个人就在那边准备要猜谜，啊，李纨说，观音未有世家传，打四书一句，观音是善良的象征，所以 打出了一个善这个字。那湘云很急，就说止于至善啊。四书里面有一句叫止于至善，他就止于至善。宝钗就笑他说，你也想一想看，世家传的意思是什么。世家传就是说以前做诸侯的人最后会留下一个传记来，叫做世家传。可是观音没有世家传，所以黛玉就笑着说是虽善无争啊，很善，观音善良，可是他并没有表白他自己啊，虽善无争。大家说哦，就是这句了。那李纨又说，一池青草草何名，湘云说这一定是蒲芦也啊，就是用四书里的句子。那李纨笑着说，难为你猜到了。那李文又出了一个叫水向石边流出冷，打一个古人名字，就是山涛，竹林七贤里的山涛啊，就是水向石边流出冷。那李纨又说这个奇儿来打一个字，那他就打了一个萤，就萤火虫的萤这个字。大家猜了半天猜不到，说这个意思很深，那是不是花这个字啊？我们看到黛玉非常聪明，因为花这个字是草字头一个画，过去的人认为草画为萤啊，草画为萤，所以他打了一个萤火虫的萤，黛玉就说是不是花这个字，说意思很深啊。那李琦说恰是，众人说萤与花何干，黛玉笑着说妙得很，萤可不是草画的啊，草画为萤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宝钗就说，你们讲的这些谜语虽然好，可是不合老太太的意思，因为老太太会听不懂啊，贾母不喜欢这么深奥的东西。最后湘云就说，哎，我来编一个点绛唇啊，一个曲子，那打一个俗物，你们猜猜看，就是西霍分离，红尘游戏真何趣，名利犹须事后终难记。好，有事后终难记这个句子，大家就想那一定是和尚啊道士，因为就是不结婚然后没有孩子的人叫事后终难记。那猜了半天都猜不到，后来大家说是耍的那个马戏团的猴子。那湘云说，马戏团的猴子不是把尾巴都剁掉吗，就事后终难记。所以大家就笑他说连猜个谜语都猜得这么这么复杂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五十回最后的时候，就慢慢带到谜语，可是这个谜语里面也有一点暗示，注意一下事后终难记，其实也在讲繁华接续不下去了。所以我们说到五十回是繁华的巅峰跟鼎盛，可是慢慢这个家族在没落啊，在没落。所以我们到下一次讲五十一回的时候，会把后面的三个谜语再跟大家带一下，所以大家就知道说《红楼梦》里面猜谜的时候猜的都是家族的宿命，并不完全是猜谜啊，就是为什么是走马灯，为什么是风筝，都在讲这个家族开始要飘零啊，要开始凋零的这个感觉。我们今天五十回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